创世纪要道略解第十七讲。我们打开圣经，看创世纪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我们从第二十五节读到第三十二节。马图撒拉活到一百八十七岁，生了拉麦。马图撒拉生拉麦之后，又活了七百八十二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图撒拉共活了九百六十九岁就死了。拉麦活到一百八十二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耶和华咒诅地。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五百九十五年，并且生儿养女。拉麦共活了七百七十七岁就死了。挪亚五百岁生了闪、含、雅弗。我们读这个创世纪，前十代人，就是从亚当到挪亚啊，一共十代，这前十代人的家谱，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他特别的意义。这个叫什么呢？叫救恩的家谱，救恩的家谱。所以在圣经的人名、地名都有属灵的意义。比如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啊，比如雅各是抓啊，抓住了啊，因为他生出来抓的他哥哥以扫的脚跟啊。比如我们刚才念的这个挪亚，这里就说挪亚是什么意思呢？挪亚是安慰啊，第二十九节，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所以他叫安慰。这操作劳苦是因耶和华咒诅地，所以挪亚的名字叫安慰啊。我们在圣经里看每一个人的名字，比如亚当，亚当是红土，也是人啊，称他们为人。我们看这个第三章第二节，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所以亚当也是人的意思啊。亚当是红土，亚当是人，人是土造的。在这个创世纪第二章也特别，神造人的时候给他起名叫亚当，所以神为亚当这个名字呢，是说他是出于土的，他是人啊，这是神称呼。那么人啊，底下就是赛特、伊诺斯啊，按照这个次序，第五章。啊，然后就是该男啊，然后就是马拉列，马拉列之后就是雅列，雅列就是以诺，以诺以后就是马图撒拉，马图撒拉以后 就是拉麦啊，拉麦以后就是挪亚，那么这是十代人啊。当然挪亚还生了闪、含、雅弗，这前十代人的年岁都很长，都活900岁、800岁、700岁，最短的一个是以挪，以挪与神同行，反而在世的时间很短。那么其他最少的有700多岁，啊，最长的969，就是马图萨拉。所以，在这个家谱里啊，每一个人的名字代表一个意思，把这个意思连贯起来，就是一个救恩的启示。每个人的名字都连在一起，就叫做一个救恩的家谱。在这些人名字里头啊，我们要一个一个的细查。亚当是人，赛特是立定，以挪士是必死的，该男是得业啊，得业者啊，得产业，也可以翻得着，得着啊。以挪是奉献，马拉列是马拉列，马拉列是神的荣耀啊。亚列是降下啊，降下。马图萨拉是死后降洪水啊，他们每个名字都有意思的。拉麦是有能力啊，这个挪亚是安息，也可以是安慰。那我们这十个人的名字我再说一遍，他们的属灵的意思。有一本书啊，叫做《圣经人名地名意义汇编》，是很早以前中国一位老牧师叫做陈瑞廷他编辑的，把每一个人名地名的意义原文啊，就是按照希腊文都翻译出来。我们对每个人名意义啊，地名都应当查一查，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那么像这十个人的名字呢啊，我们就明白他们的意思连起来，说人呢因为犯罪，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就处于那个立定，塞特是立定新苗。我们看第四章说立定，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塞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叫立定新苗啊。那么以挪士呢是必死的啊，是死的意思啊。所以人因为犯罪啊，就处于立定必死的地位啊。那么底下呢就是该男啊，那然而呢啊，得着因为该男底下就是以挪士，以挪士是该男，该男就是马勒列啊，底下就是马勒列。马勒列然而呢因着神的荣耀，神荣耀降下，亚列是降下，是从天降下来。以挪呢就是奉献啊，我们知道我们再念一下啊，人因为犯罪就处于必死的地位，然而还可以得着啊，得着什么呢？那发光荣耀神的从天降下 那发光荣耀神的就是主耶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啊，他从天降下，雅烈就是降下，以诺呢就是奉献，以诺，那么这个发光荣耀神的，他降下，他死啊，他这个马土撒拉哈，就是他降下受死啊，为人赎罪，所以马土撒拉是死后降洪水，洪水是审判，因为他的死就把审判这个问题解决了啊，所以呢底下就是拉麦，因此呢他这个工作就有能力拯救我们啊，拉麦是有能力的意思，拯救我们进到安息啊。人因犯罪处于必死的地位，然而还可以得着那发光荣耀神的从天降下啊，降下顺服之死啊，他替我们死啊，奉献自己，那个以诺是奉献啊，雅烈后边他降下了奉献自己替我们死，所以他就这个死就产生一个能力来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够进入安息，那就是挪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要按照这个人名来看，这是一个救恩的家谱。那么我们看的不大懂，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对这人名的意思啊，我们还得找材料，还要翻译。但是犹太人看就很容易懂，因为他们一念那个字他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他把十个名字连起来他就啊有一个印象。所以犹太人他们等候那发光荣耀神的降下，所以他们历来都等候那个弥赛亚，就是救世主啊，他们等候那个基督啊，发光荣耀神的。所以他一降下来啊，他若为他们死，他们的罪就得赦免了，他们就可以进入安息，就可以得着安慰啊，就可以不活在惧怕里了。这就是十个人名字连起来这一个救恩的家谱。那么除此之外，这十个人的名字当中的故事也让我们知道，这是一幅图画，是人啊都在死亡中走的，是一条死亡的道路啊。那么神呢就只是一条生命的路啊，出死入生，那就是以诺。以诺是奉献，他奉献自己与神同行，那么这就能够得着荣啊，胜过死亡，出死入生。这个与神同行呢，在圣经里有一个题目，一个大题目，神要我们与他同行。我们怎么能够与他同行呢？在圣经里有好多处地方，与神同行我们很难想象，神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我们怎么能够与他同行呢？所以到第六章呢，就把这个与神同行的方式给我们说出来，好让我们走这条生命的道路。这都是福音，这都是圣经的要道，所以我们查考创世纪的时候，一开头我们就得要懂。那么怎么样与神同行呢？你看第六章最后那一节就说了，因为挪亚也是与神同行。第九节啊，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所以挪亚与神同行，这个就是接着这个第五章以挪与神同行，那个没有说得太清楚，这里再补充啊， 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哪里一点，神的话要把它慢慢的加完全，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这就加起来了啊。那么底下这个与神同行就有解释了，这个解释很有趣啊。我们读最后一节，就是22节，创世纪第6章22节，挪亚就这样行啊，与神同行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这就叫与神同行，就是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啊，你不要问啊，神说怎么样。那么挪亚是什么呢？挪亚也是信，挪亚所有以挪、挪亚，这都是亚伯，在这个前边这几位都是信心的伟人。挪亚也是信与神同行，那么以挪也是信与神同行。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第11章，这里说到他们的信啊，我们也给他解释一下，他们都是因信啊跟神同行，相信神，所以这都叫信心的伟人。我们读第7节，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因信而来的义。我们知道以挪啊是代表个人得救，与神同行，他被取去不再世了，他没有见到死。但是挪亚呢，就神又指示我们一个叫做全家得救。所以我们自己得救还不行，我们还要全家得救，这是圣经它的题目一贯的下来了。那么怎么样能够全家得救呢？那就要预备一只方舟。方舟是什么呢？预表教会啊。等我们讲到第6章，我们再详细来说这个挪亚的故事。现在我们还回头来看这个以挪。以挪与神同行，他就是凡神所吩咐他的他都照样行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与神同行，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怎么样能与神同行呢？第阿摩斯书第3章3节，那里说到一个同行的原则。所以他圣经啊，不是这里告诉你一个与神同行你可以出死入生，对不对呢？你怎么能够与神同行呢？他圣经里还好多地方在讲这个与神同行啊，这就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把它累积起来加在一块，圣经就明亮了啊。那么我们要与神同行，第6章告诉我们是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那是与神同行。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个与神同行，是阿摩斯书第3章3节，这里说怎么样与神同行，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那么要与神同行没别的，就是你要与神同心，以神的心为心，那也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意思。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他常常要想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基督想什么我们也要想什么啊。所以我们要与神同行，必须要与神同心，让神的思想意念。所以一个基督徒查经啊干什么呢？我们查经就是看神对件事情怎么样想啊，他比如处理一件事情，神怎么想，那我们也怎么想，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是与神同行了。所以与神同行就是与神同心的意思啊，我们要有以神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在圣经里啊，这个基督徒他要学习一件事，就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 我们都要按照主耶稣所想的去想，按照他啊所做的去做，啊，以基督的心为心，要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所以一个查经的会查经的弟兄姊妹，他不是光看神做什么，他还体会神想什么，神的心思意念在圣经里神都表现出来啊。神也他自己在旧约里借着先知说话的时候把他自己的心思意念表明，当然呢还不够详细，我们等到看新约耶稣道成肉身，他所行的啊，他所说的都是神在他里边做他自己的事。那么这样一来呢，就耶稣所想的就是神所想，我们要按着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就与神同心了。比如我们看一处圣经，我这是做一个示范，让我们大家学习怎么样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譬如马太福音呢，这里记载一个事情啊，马太福音呢第九章举例啊，这是举例，第35节开始，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我们注意这个地方，这是他的心了，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就是体会耶稣基督看见很多人呢，他就怜悯，他就怜悯，他觉得这些人走来走去都向死亡里前进，也没人帮助带领他们啊，他们啊个人偏行己路，都迷了，在世界上迷了，所以主耶稣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看耶稣基督看见许多人在那里忙忙碌碌走来走去，他就怜悯他们啊，他就动了怜悯的心。像这种呢，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才能体会主耶稣这种啊怜悯人的心肠是多么啊可重啊，神就喜悦啊。我们呢就要体会啊。像另外一种，我们在看啊，在圣经里有很多，有的是耶稣就这样啊表明出来，有的时候呢耶稣就啊说出来，说你们也要这样行啊，你要体会耶稣的心肠。比如耶稣说啊，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么像主耶稣说这个话，我们就听他的话，我们就懂了，他在世界上是要服侍人的，不是要让人家服侍。那我们体会耶稣的心肠，我们要学习服侍人。那服侍到什么程度呢？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当然我们舍了命也没什么价值去，但是这是一种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我们要服侍人，这是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耶稣是服侍人的，我们岂能不服侍呢？耶稣是怜悯人的，我们岂能不怜悯呢？啊，那么像另外一些耶稣讲的话，比如有人让你陪他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二里路，你就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你要体会，像约翰福音第六章五饼二鱼的故事，耶稣给许多人吃饱了啊，按照人所要的使他们饱足，所以要满足人的需要，这是耶稣的心肠。那么其后呢，耶稣把剩下的零碎收拾了12篮子，这个你要体会耶稣的心肠。耶稣 说免得有糟蹋的，就是耶稣不喜欢人糟蹋东西，像今天有很多的国家物质丰富了，他们乱啊浪费，这个神不喜欢，这个神不喜欢啊，暴戾天物，这是神不喜欢，这不是神的心。你要体会耶稣的心肠，你就要很节省啊，不浪费。那么另外呢，耶稣叫那些人五千人，还有些啊妇女，还有一些老人，那些妇女呢不排队，跟小孩子不排队啊，老的人呢，那么不管男的人呢，凡是壮丁男丁哈哈，通通排队，五十个一排，一百个一排。那这我们又看出来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对小孩子对妇女我们应当特别给他们一些宽待，对已经成年的人就得要有规律啊，不能乱糟糟的，要有规律，所以教会一定要有规律。但是对小孩子和妇女呢，有带小孩子的妇女，我们就给他许多的，这都叫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所以你与神同心，你就能与他同行，凡他所吩咐的，你在读他的话，他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这就叫与神同行。这叫什么呢？要道，这种道理是至要的啊，不是看故事看过就完了，我们要真正活在这个真道里边。